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0月17号在国会的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的时候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很重要，盼透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海问题。他强调必须要确实将这项的方针直接传达给中国。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代理执行美山王志在记者会上面说，台湾海峡的和平和平对日本的安全保障以及国际社会的稳定来讲是相当重要。在野党共产党书记局长小池访在记者会上面批评表示，非和平手段应该是坚决被排除。之前岸田文雄就多次公开表达日本维护台海安全的立场，并且强调未来会继续向中国表达一国的态度。日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民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林全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岸田在今年七八月就已经是开始试探同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现时更加强调直接沟通，这个同岸田内阁在国内的支持度持续下滑是有相当的关系。他说，一方面八月在佩洛西访台之后，北京举行了对台的环岛军演，而且有五枚的飞弹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另一方面，九月是中日邦交50周年，但是岸田抛出了同习近平见面的构想之后，并未有获得党内以及舆论的普遍支持。这个其中一个新的原因就是认为他在五枚飞弹事件上面的反应太过软弱，对他不满的声浪持续升高。林全忠认为，到目前为止，岸田要直接同习近平见面沟通的想法并未有改变，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29号已经是举行，习近平未有访日，岸习会未能实现，因此岸田希望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能够同习近平直接沟通。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秘书长黄宏仁认为，关于维持台海稳定以及是和平的立场，岸田不希望战略模糊的方式响应。黄宏仁表示，除了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共的对台军演的时候，中方发射的弹道导弹是落合是日本的经济专属经济区的，使到日本感到相当迫切的威胁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迫使到岸田积极地要直接同中国沟通。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俄乌战争以及是习近平20大连任给予日本最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是随时可以发生。而另一方面，他亦都认为岸田文雄现时执政状况不佳，国内支持度又低，以及是统一教的问题，根本无暇去考虑之前想要修改的日本宪法第九条自卫权问题。就算现时真的开始要修这个宪法，亦都缓不济急，所以只能够用中国传达更强的政治信息来预防战事的发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月16号在中共20大做政治报告的时候表示，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月17号在记者会当中表明，希望藉由对话以和平解决台湾相关的问题是日本一贯的立场。台湾成功大学学者黄宏仁认为，习近平在20大的报告书当中提出和平统一台湾仍然是长期的目标，以及中共不放弃用武力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内容，根本不令人意外。值得关注是习近平对于台海局势上握有主导权的强调。黄宏仁表示，习近平报告书这次的重点是在于将来的台海问题，中国要掌握主导权，要掌握主导权的话，首要工作就是处理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在外部势力当中，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国，这个就会影响到日本的态度。目前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面，他是认为自主的空间并不高，完全受制于美国，以至于短期之内日中关系是被限制在美日中三边关系的框架之下发展，导致日中关系暂时无法朝正向正面发展，甚至是没有太多的对话空间。针对涉及台海的日中关系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学者林松忠表示，习近平在20大的报告书当中并未有提及到中日关系，亦都没有提及到美国、欧洲，他是让非洲占有不少的篇幅，显示出中国的对日政策并未有太大的政策变化。 林全忠表示，二十大之后中国主动改善同西方的关系的迹象并不明显，可以说二十大后的未来五年中国同西方关系包括日本在内难以乐观。但是他是认为，在中美新冷战氛围持续的情势底下，中国分段未日的战略不会放弃，既打且拉会是未来中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方向。日媒产经新闻在10月14号关于机密信息接触人员之安全许可的报道当中提到，日本正在是着手于制定高科技产业情报的接触人员的安全许可制度化的相关法律。负责该个法律制定的经济安保大臣高市早苗希望在法律条文当中点名中国，他是遭到岸田文雄的反对，认为应该是避免同中国之间的产生不必要的争端。高市在 BS 富士的新闻节目当中是论及到安全许可的话题，他说在他就任部长的那一日，他就被告知不要提到中国这个词，亦都被告知在明年的国会上面提交内容包括安全许可的经济安保促进法案上面要避免提到中国。岸田文雄政府在8月10号进行的第二次内阁改组，岸田在官邸和新内阁成员个别会谈，其中就包括接任经济安保大臣的高市。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犯罪学教授张耀宗表示，安全许可和审查机制是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这个是一个限制某些私人研究人员、工程师以及政府雇员访问机密信息的系统，可以审查接触到人工智能以及是量子技术等尖端技术的机密信息之相关人员的资格，亦都可以防止可转用于军事用途的技术的相关信息以及是私营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泄漏到国外。张耀宗认为，现时在国际趋势已经形成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明显对峙的格局，这两个阵营彼此是无法信任对方，推动保障国家机密信息的相关法律自然有更加是重要，但是他认为并未有在立法的时候指明中国的必要性。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说，保障国家机密信息的法律制定和实行应该具有全面性的规划，如果针对特定的国家制定，这样会是一个依照目前的局势对于特定的国家进行规范，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风险，就是挂一漏万，特别是在未来国际局势有可能会改变，如果指明中国是一种政治表态，我是认为不必要写在法律条文当中，其实在媒体的运用上面或者是在宣传这一部的法律时候，就可以让大家比较明确地知道这个法律是针对极权国家制定，例如是特定的国家。张耀宗指出，其实澳大利亚执行安全许可审查的时候都会依照现在的状况对某些国家和人员背景特别调查，这些是属于执行的细节，在审查的机构的内部就有决定权，不必制定在法律条文当中，因此不指明任何的一个国家，反而在执行安全许可的调查的时候更加有变通的空间。关于告示提及到岸田文雄反对提及中国，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秘书长王宏仁认为，这个是属于岸田内阁沟通的问题。他指出，在台海问题上面，日本表达的方式从来就不是直接指称中国是唯一的问题，而是提出日方关切的是现状可能被改变的问题，以及是是否能够继续以和平的方式来沟通。王宏仁说，日本和美国仍然是不同，美国可以直接在芯片法案的推动当中公开将中国当作是制裁的对象，但是日本要在高科技产业上面对中国作出限制，目前只能够在实务上暗地里做，不太可能会大张旗鼓，这个其实亦都反映美国和日本双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日中关系专家林全忠表示，高市与岸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方面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身为经济安保大臣又是对中英派的高市自然会有较为直接的主张。林全忠说，高市早苗是自民党里面和安倍晋三前首相在意识形态上面比较接近的右派甚至于右翼的政治人物。出生在港岛的岸田首相以及他的宏池会则是比较温和， 倾向于主张同邻国和平相处，而且亦都向来是重视同中国的关系，所以双方在日中关系议题上面存在着温差，其实是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林全忠认为高市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甚至是高调，而当下日本政界以及舆论是普遍对中国有比较强烈的不满，岸田面对着持续下滑的支持率，即使是想要避免同中国起冲突，进而改善日中关系，恐怕在可预见的未来亦都很难推出积极拉近日中关系的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力台北报道。